今天终于要往前去了，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挪亚他们进方舟啊，然后这个大水要来把过去的世界淹没掉。哎呀，终于那些问题解决了，然后有一个新世界，然后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底下呢，很快没多少年呢，哎，这个主就呼召亚伯拉罕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啊，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的往下查。可是这里面其实有蛮多问题的啊，因为大家晓得这个彼得讲的那句话吗？他说古时怎么样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大家记得这句话吗？讲到这些姐妹啊，这个三章第很多姐妹不愿意听的，对吧？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我们都知道这怎么回事，对吧？因为常常都是姐妹先信嘛。那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到最后啊，他总是因为啊，像妻子啊，像 Wendy 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是不是？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哎，这都讲得很好。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以里边啊存着，是吧？这几个字是用得非常扎心的。长久，它没有长久还可以，对吧？一下下，温柔。安静的心，就所谓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就是这样的心在姐妹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定性，这个就是那个姐妹，她里边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她的灵魂，是不是？她根本就是这样一个人。哎呀，这不容易的。然后她就讲了那句话嘛，我跟弟兄姐妹讲了好几次，弟兄一看这句话就是吃醋吃醋吃醋，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极宝贵啊？我们是劳苦努力啊、做工啊、挨打啊、关监狱啊，了不起就是说无用的仆人嘛。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神看里面是极宝贵的？根本就没有，我们自己看也是没有。男人的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也就是前一次我跟大家讲的，姐妹们啊，要去经营自己的花园啊，那个经营自己的花园里面有新陈佳美各样的果子，有凤仙花，有石榴树，都是为你的良人预备的。你的心应该是一个上了锁的园子，是一个关闭的井。你唯一的来源就是主啊，他好像黎巴嫩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啊，在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园子呢，你的盼望就是南风吹起来，北风吹起来，让你里边的花香能够散发出来，吸引你的良人进来这个园子里与你一同同在。这个是咱们弟兄哈啊，对这个事情呢，别说没份了，也兴趣不是很大，哈哈哈，因为这是姐妹的专利啊，当然也不能真的这么讲，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东西，但是的确这是指着姐妹讲的啊，这也是指着教会讲的。一般我们念到这里就啊差不多了，但是底下还有一句话，他是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他就举出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蔬菜沙拉。哎，沙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沙拉的女儿了。他先要求姐妹，然后说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弟兄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对吧？这个东西对女人的要求是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什么叫做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这个古时讲到多古时啊？这个古时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撒拉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诸位姐妹对撒拉的兴趣到底大不大？不大是吧？哎，会员不大。小燕呢？小燕，你对撒拉你觉得这个老太太怎么样？
还好，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他好呢是夏娃好啊。这还有谁啊？多加多加，你喜欢撒拉吗？
还好吧。
还好吧是吧？大家对他都是哎呀，就是打发过去就算。Wendy 呢？
我喜欢他。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莎拉的性情温和，她又美丽。
哦，那你怎么没讲彼得讲的呢？
彼得讲什么？
她顺服自己的丈夫，哎呀。
这个好像很难呢。
对，好，那是你跟 Jeffrey 中间的事情，咱不看。这个老太太到底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个古时就是讲到她，她跟夏娃比起来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是圣经的开头，对不对？读到最后了，彼得，他又提到啥了？哎，这个就有点蹊跷了，表示这个人相当重要，但是他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见证弟兄，见证一下。
姐妹回答比较合适，
啊，姐妹回答比较合适。好好好。
我就看着他顺服。
看他顺服，哎呀，我不是在讲他的特质，我是从圣经的地位来看。读圣经其实有一个诀窍，你要读他的地理位置。撒来的地理位置有什么重要？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有什么重要？
信心之母。
信心之母，所以他叫做信母，是吧？嗯。信母，哦，我今天听会员讲，刘弟兄，你们那个你们的教会小组还有叫祖母是吧？哎呀，难道他的重要性是在信心上面？
那
彼
你
得
啥？
没说他的信心呢、
这个是不是会员开玩笑的？他怎么信心之母啊？
啊？哎，
你亚伯拉罕的那个说。
你们妇女之间有很多很属灵的圣经讨论，我知道很精彩的。哪天你们应该做个节目，就是看爸爸跟女儿之间可以怎么样有属灵的交通。做我们大家的榜样多好玩呢、啊！很少有父亲跟女儿这样交通的，真是不容易。因为彼得没说他的信心，对吧？他的信心就像刘弟兄讲，他是比较是跟着亚伯拉罕的。但是你想啊，彼得的确讲出他的所谓的美德，他的美德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哎呦，同时彼得讲了一句话：敬畏神的圣洁妇人。这里面一共有好几个特色了，他是圣洁的，他是敬畏神的，他是顺服的。那有什么重要？从洪水以后，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亚伯兰蒙召，没有一个女人被拿出来。当她被拿出来的时候，她这个特色被称为是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她这个美好的特质哪儿来的？谁告诉她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对吧？我们中国人的女人啊，什么三从四德啊，那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三从四德说法的起源嘛。某某人开始讲，那某某人开始讲以前呢，啊，你找不到了，对不对？这个所谓古时的圣洁妇人，第一个榜样，莎莱。那莎莱和亚伯兰，他们这对夫妇从谁来的？从闪的后裔来。闪从谁来的？从挪亚来的。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两个很可能的假设啊？一个显然是比另外一个更可能，就说这是他们出了方舟以后发明的，是不是啊？还是进方舟的那家人就有这样的美德？嗯，还是从亚当、赛特一直到挪亚这家人，他们的女性虽然没有被提出来。可是，因为洪水以后，这个家谱是继续写下去的。挪亚活到多少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对不对？生不久就生到亚伯兰他们了。让你再去看看洪水以后的世界，是不是很快就掉到洪水以前那个样子？那当然是嘛。可是这里又和洪水以前一样，他们有一族的人从挪亚、闪到闪的儿子，几代就到了拿鹤。就到了亚伯兰，从这一些人里面，突然圣经提出来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叫做撒拉，以后会看见她相当多的事情。到新约的结束的时候，圣经称她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人。哎呦，这是不是表示撒拉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她所代表的？其实是洪水以前所有古时圣洁妇人的一个共同特色。你要么这样想，要么他就是可能受了一些孔孟教育啊，是不是？ 或者他们在方舟里面自己发明的啦，是不是？嗯，如果他不是自己发明的，他如果是乘船下来的，那撒来身上的这个美德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了，因为这个美德很可能是一直在那里的，它里面有一个长久、安静、温柔的心，它是一些圣洁妇人的传承。那这个传承是不是有必要在姐妹中间保持下去？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或者我想要怎么样。我们甚至要说，这是女人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职分，这个职分并不因为外面啊，旧约、新约、以色列、犹太，是不是使徒福音，不因为这个东西而改变。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还有什么东西没改变呢？婚姻没改变，直到天地都废去了才改变。十字架居然没改变婚姻呢？十字架居然也没改变神对女人的盼望和要求，从来没改变。哎呦，这个时候就压力山大了，对吧？这是不在乎你喜不喜欢他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职分。那这样的职分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在呢？我们上次讲到挪亚，哎呀，挪亚那一家敬虔的人，我们只能猜说他们的女人一定是很了不起，他们的妻子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时候彼得给了我们一些证据，撒来有这个特质，这个特质如果是从方舟里边就乘船下来的话，那你再想一想，出了方舟以后那些女人，哎，大家有没有算过从挪亚到亚伯兰有多少年呢？找得快的赶快去找一找，一辆赶快帮我们找一找，挪亚到亚伯兰有多少年？就是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大概是75岁，对不对？那个时候闪还活着吗？挪亚还活着吗？嗯，谁还活着？大家有没有去找找？找得到吗？
挪亚，
挪亚还活着吗？
还活着。
挪亚还活了多少岁啊？
他活了950岁。
所以350年他出方舟 ,601 岁，对不对？那么闪还活着吗？亚伯兰蒙召的时候有几个祖先还活着？这值得去看一看哦。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说，那个时候整群的人向东迁移啊，这个向东迁移的领袖是谁呢？就是宁禄嘛。宁禄很厉害啊，他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这个建了一个城啊，尼尼微，又建了一个城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到了这个巴别这个地方，他要建一个塔，要建一座城，他总建城这个规矩从谁来了？从该隐的规矩来的嘛。那要建城就一定有奴工，一定有做头的。那所以传扬我的名，我们的名是传扬谁的名啊？是传扬那个做老大的嘛。他把大部分的人都圈在那里，大家圈起搬搬搬搬搬搬到那儿。但是呢我们上次也说了，我们很难想象挪亚也跟着他们搬，总是还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跟着搬。但是你看亚伯兰搬了没有啊？他蒙召的地方是哪里啊？
乌尔
是靠哪儿啊？是宁禄建成的地方，是没建成的地方？
建成的地方。
建成的地方。所以尽管他的祖先活着，我们可不可以说啊，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就像以诺与神同行啊，亚当也看见了，是不是？前前后后的人都看见了。不太能这样讲。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有的，就是亚伯兰这个人他其实不是像挪亚他们一样啊，像洪水以前那家敬虔的人一样，是自己成为一个小圈圈，所以有个叫做亚伯兰的人出来，好像不是这样。那至于闪呢，他们那些人假如还有敬虔的话，那到了哪去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个撒来居然了不起哦，了不起哦。但是先摆开他暂时不说，圣经有没有根据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在蒙召以前他在干什么，他跟他爹在干什么？
他在拜别的神，因为那个斯蒂凡的讲道的时候说了，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候拜别的神。
除了斯蒂凡讲还有没有人讲啊？讲到这些的时候就顺便要温习一下了，对不对？
有一个先知讲的是以赛亚来说。
以赛亚讲什么呢？
他不是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呼召他吗？
那甚至是独自一人，这个独自一人是挺重要的，就表示说他不是跟着闪啊挪亚他们在一起，对不对？ 还有一个谁讲啊？很清楚的讲，亚伯兰和他爹是侍奉别神，是谁讲的？
约书亚讲。
对，约书亚记24章。所以这样你也知道了，说亚伯兰和他爹呢，其实是拜偶像的，是没错。可是他这个妻子了不起哦，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亚伯兰是有一个呼召，对不对？那亚伯兰的第一次的呼召是记在圣经的哪里呢？这我们得搞搞清楚才行。
这是创世纪12章。
那时候他住在哪里啊？
那就在加勒底的沃尔。
还有一个地方大家比较不太注意的，斯蒂凡讲话的时候，因为斯蒂凡讲话是被圣灵充满，既然圣经这样铭记呢，我们就必须把他的话要当真到相当的程度。你总不好说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讲错话，是不是？斯蒂凡怎么讲了？我们的祖宗亚伯兰
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他怎么说神对他说话？
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对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当成神第一次对亚伯兰说话。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啊，这个就比创世纪呢记得好像还多了一点点细节。那我们一般把这个当作第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创世纪十二章讲到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是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等等啊。讲完了话呢，12章4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底下又说，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了。所以照这样看呢，12章这个呼召是出哈兰的呼召，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特别声明了什么事情呢？声明了创世纪12章没记的事情，或者说创世纪11章没记清楚的事情。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件事不是在创世纪没记，只是记在创世纪的11章31节。他不是说的亚伯兰，他是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还有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呢。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讲的话是对这件事情的补充，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第一次的显现，第一次的呼召是在这里。12章呢已经是第二次了。那这样的解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避开那些很有点无聊的问题啊，到底亚伯拉罕是不是带他的爸爸一起走呢？带错了啊，所以耶和华等他爸爸死了以后才跟他说话，这种奇奇怪怪的解释啊和问题呢就不用去讨论。因为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所传的话是耶和华叫他离开本地和亲族，这个话和十二章讲的是不一样的，没叫他离开所谓的父家啊，特别澄清离开本地和亲族啊，没说你不能带爹啊，你爹要是肯跟的话，对不对？哎，没什么不可以的嘛。好了，那这时候一直都没有提到撒来，可是撒来他的身上有一些的美德啊。那撒来到底是怎么有这样的美德呢？因为他跟亚伯兰是同父异母的嘛。什么是同父异母呢？那就是什么？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啊？哪个有几个太太啊？大概
结束了两个，
死了一个又娶了一个啊。死的那个生的是亚伯兰，再娶的这个生的是撒来，是不是？那撒来的美德哪来的？ 甚至经过语音的变乱，你知道语音的变乱，它虽然改变了你的脑子里的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可是它并不改变你这个人的里边的特质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跟着烧砖造塔，跟着搞这些东西的大部分恐怕是男人，但这个女人，哎，从方舟出来，假如就有这种美德的话，那我们就要再想一想了，这整个的美德在女人的传承里面所保持的美德，对后来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个重要性有多少？它是一种少了上帝都做不成事的美德吗？还是可有可无的美德？值得众姐妹想一想的啊。你为什么彼得把这个称为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旧约，没有新约，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怎么样，可是他们知道什么？就问的有点没头没脑，但是我们就回到挪亚方舟。挪亚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亚伯兰太太叫做撒莱。挪亚的太太叫什么名字？这是美国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你答不出来是吧？他就跟你讲 Mrs. Noah 非常烂的笑话。那还有一个他们最烂的笑话，就是美国第一个州记在圣经里面是哪一个州？
是不是 Philadelphia？
不是啦，哎呀，离你们那里很近的，离米苏里很近的。记在圣经里的第一个州是哪一个州？
休密？
不是，不是犹大了。哎呀，
我们
犹大就
教导的美国人都很正经的。
这是因为高牧师的关系。第一个州是阿肯色州。
啊，阿肯。
我现在跟你讲，你就不会被美国人忽悠。他说，因为 Noah took the cover off the ark and saw， 听懂了没有？挪亚打开方舟的盖子，看外面的水退了没有。Noah took the cover off the ark， A R K 嘛， and saw， 看见，听到没有？
好冷的笑话呀。
他们就是喜欢搞这个东西。那我们顺便就讲一下了，为什么挪亚对他这个小儿子啊这么狠啊？他小儿子不管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狠？首先你们教会查经班斗争不斗争挪亚喝醉酒的？
嗯，
斗争啊，怎么斗争法？
挪亚本来就不应该喝醉嘛，你看醉酒嘛。
啊，你有没有喝醉过？
当然没了。
没信主以前你也不喝酒了是吧？
不喝
酒啊。马春雨喝醉没？
嗯，原来经常喝醉。
我知道多家没信主以前一天要半斤的白酒，可是厉害，女中豪杰。那我问你，什么样的人比较会醉？没喝过酒的人会醉呢，还是常喝酒的人会醉？常常喝酒的人，他会比一个从来没喝过酒的人醉得快吗？
不会。
不会了，就没喝过的一下就醉了。挪亚做起农夫来造了一个葡萄园，这件事情是不是犯罪？不是。他造了一个葡萄园，他开始酿酒，你认为他造方舟以前他喝这玩意儿吗？那时候肯定有一些的东西叫做酒，那像我们在台湾那个高山族，他们都是用米来做的，发酵了就可以变成酒嘛。那洪水以前他们有没有这么好的葡萄园可以给你种出来都是问题啊。那葡萄变成美酒这件事情直到今天呢，很多的美国人，包括你们加州北加州现在在烧火的那些 Napa 那些地方啊，德州也有了，这些酿酒的人是很有学问的一些人，因为他们认为酿酒是一种艺术，里面有非常多的讲究啊，是非常科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谁发明葡萄酒吗？照圣经看，很可能是你老爷爷挪亚。他如果自己才开始做酒，那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这非得有科学头脑不行啊。他会想到用葡萄去酿酒，种出来的葡萄干什么？可以酿酒。他酿酒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变成酒，会让他喝醉？其实他不知道，尤其他是介乎这个葡萄汁跟酒之间呢、啊，很好喝。啊，大家不要急着去批判他，他是你老爷爷，你替他说点好话不行吗？而且这个好话比批判他实际上是有道理太多了。他睡着了， 那你说光了身子是干什么？那个喝醉酒的人喜欢脱衣服嘛，对不对？那时候气候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就少说他两句。他儿子看见了，小儿子看见了，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嬉笑的行为言语啊，也不用把他讲得太严重。以前的同性恋啊什么，这圣经没这么说，你就少讲两句。总之呢，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个好玩事儿，所以他父亲才会生气。然后两个哥哥就倒着退着身子进去，那他们怎么知道要倒退着身子进去？怎么知道不要看见父亲没穿衣服的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从他们那个近前家庭传留下来的，在他们的教养里面，他们就知道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两个儿子知道，他妈知道不知道 ？Mrs. Noah 知道不知道？
可是我
知道，知道。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小事情呢、啊。在希腊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这个男人光光的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甚至日本也是一样，男人光光的不是个问题。我小时候还在那个日本人建的那种洗澡堂啊，泡汤啊，像游泳池一样啊，我们一大堆男人都进去洗澡，我小时候就在那边洗出来的。可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不一样，你可以说他们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保守，这显然是他的教育，他们家庭有这样的规定，有一种东西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是很严重的罪行，表示你心里面有脏东西，不对不对。那挪亚为什么对他这个小儿子这么凶，而且直接咒诅到他的后裔？你看看有哪个爷爷会咒诅他的孙子的，你看看，哎，这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就算想不通也要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挪亚看起来这么严重？你们小组里面是怎么讨论的啊？我听过最八卦的讨论就是说，有时爸爸偏心，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觉得挪亚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有什么大概讲出来稍微啊，不是在那胡扯的背后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呢，显然不只是在挪亚一个人的心里面，这一直传到撒来亚伯兰的太太。
可能跟那个伊甸园里的那个，因为就是赤身肉体嘛，
嗯，
然后就相当于他看了那个他父亲赤身肉体的样子，
嗯，
但是那个样子实际上人犯罪以后，其实就是只有在神面前才会是这个样子吧，
也、yeah, ，
但是
这个就一定是在他们的没有改变的一个承传他们的本性，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那这个来源很可能。应该就是从伊甸园下来的，因为那个叫做羞耻，所以人一犯罪知道自己是羞耻的、啊、那既然知道那个羞耻必须被看重，羞耻的反义词就是圣洁，要遮住你的羞耻，因为连神都要做衣服把他们的羞耻盖住，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容干犯的啊，不是说到了十诫才写出来，所以这个说法是肯定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那个节骨眼上，这个事情被看得这么重，这么严重？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而已啊，你不是在全世界挑了几个坏蛋，不是这样，也不是谁犯了什么错，也不是说该隐把亚伯杀了，为什么挪亚对他这么严厉？而这个严厉呢，至少圣经没告诉我们其他剩下的七个人有任何一个人反对。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挪亚不直接咒诅他的韩，把韩变成一个该隐从他家赶出去，没有人了，这全世界就剩你们八个人了，你虽然是个错，你还可以留在我们中间，只是你的这个特色会传在你的子孙里面，你的子孙要因为你现在的这个表现而受到亏损，这实际上是一个预言，因为你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里边怎么会这样？因此我可以预言说，你的子孙必然要遭祸。但是这里边，我们虽然说是迦南遭咒诅啊，实在还有它更深刻的意义。大概不会错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洪水以后的新世界啊，挪亚不要韩的子孙驾临在闪和亚伯的头上，就好像当时该隐的子孙和那些祖师级的后代啊，就带坏了整个洪水以前的时代，因为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面是强势团体。现在呢，挪亚说 迦南要做奴仆，那就不让他们抬头了啊。这里面是有他深刻的意义在的，不只是一个所说的咒诅啊啊！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啊探讨刚才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就看你爹光着身子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他还把他看见父亲赤身就告诉全世界的人。
哎呀，
就全世界都知
道。其实都没这么复杂，他们刚刚从方舟里边出来，他们刚刚经历到神的审判，他们刚刚向神献祭，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都看见了神对他们说话，里面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啊，在他们这家人是活活的看见永生神借着他们啊，甚至他们造方舟的时候他们也无法想象那个可怕以及那个严重，以及现在神赐给他们的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你可以说是把从前的罪都埋葬的。你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出来，你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出来，你的心里面怎么还容许一些淫乱的、放荡的、不敬畏神的思想在里边？有谁出过大车祸的啊？也撞了稀巴烂，你活着出来了，哎呦！你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你不愿意开车了，你不上 highway 了，知道吧？一起那时候耶和华是在园中行走，我们也说了，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什么以什么形态来向人显现的。挪亚这家人可不一样啊，神不但应验了他的话，不但保留了他们的性命，从这么大的灾难里面居然能用他们自己造的一艘船把活物，凡是你们带进去的就能带出来，你们的种子也能带出来，把你们救活了，给你们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地球是不一样的，这个新地球是有美丽的山脉，有平原，看起来是和洪水以前是一是都不一样的，有所谓的高山。你说伊甸园没有高山发源什么黄河长江的，从地底下流出来，你家后院里面流出来四条大河，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有丰富的地下水啊，所以才会有所谓大渊的泉源裂开来，那个整个的水喷上去，才会有我们现在看着大西洋底下的山脉，那个就是火山崩发，那个大地的泉源崩裂的时候所造成的遗迹。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你出来，出来还不算，挪亚献祭，这一献祭啊，神亲自向他们家的人显现，这个要比亚当那个修理看守的那个命令要，是你不知道怎么说了，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已经说人从小心里面怀着恶念，人就是进去方舟八个罪人，出来还是八个罪人，但是这个罪人活生生的见到永生神，而且永生神就只留下你们八个人，你怎么，唉，也不是说过了一百年了，人多了，是不是？你那个敬畏的心就淡了。才出了方舟，挪亚做起农夫来，造了一座葡萄园，一个季节收了葡萄，有没有一年都成问题？你怎么会忘记？你怎么就会，你就想想看吧，你假如说那八个人里面一个，哎呀，连乱开玩笑你都不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那个时候并没有救恩呢，是罪人活生生的见到永生神，永生神存了八条命在世界上，他的儿子居然开起玩笑来，而且这个玩笑就像会员讲，是当初人犯罪的那种的事情，也可能是洪水以前那个罪恶世界的事情，他们把光着身子啊这种当成一种很好笑的东西，那有没有淫秽的思想在里边我不晓得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也是不扯淡的解释，你替他想想就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故事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太太跟你说，哎，不要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不要这么随便，不要超速嘛，基督徒还超速。那个圣洁的妇人呢，对这些的事情他心里面是有体会的，所谓长久温柔忍耐的心，你也可以说从洪水的事情得到证明，这样的心是重要的， 这个东西存在女人的心里面，她不像男人在外面操作劳苦啊，打天下，她很快就把这东西忘记了。你看，从出方舟到语音辩论多少年？算过没有？谁算得快？出方舟到语音辩论，人向四方分散。
300多年。
三百多年是多长啊？我现在70岁，我从小时候记得的事情，到我现在还记得。我讲给我两个女儿听，她们还觉得很有意思，她们大概也还能记得。再乘个3-4倍，你能记得多少？语音辩论以后，所有的人就带着他们，就是语音辩论以后你就不能上学了，就是除了你跟你讲一样话的人，他不是一个人一种言语，是一群一群的人讲一种语言，对不对？除了跟你讲一种语言的那里边的长者，还能够把他所记得的从方舟甚至洪水以前有关于神的知识告诉他的子孙之外呢，他的子孙已经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学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民族他都有这种所谓洪水的神话，每一个民族对着神呢以及创世呢他都有一定的记忆，但是这个记忆有的民族多有的民族少，他们就带着这样的记忆向四方分散，就成了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那个创世神话，我们所说的创世神话的起源。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洪水的神话，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可以试着去找一找啊，你去中国的最早的流传的古书里面，你可以是诗经，可以是什么，你去找一找，看你能不能把挪亚找出来。照着咱们中国人这种敬天畏祖的传承啊，你应该可以找出个80%，你放心好了，你要是愿意去找的话。但是诀窍是什么呢？第一，你要去找那个最古老的文献；第二，你不要相信那些后来儒家的解释；第三呢，你不要把眼睛光留在那个大水啊、大雨这些事情上，那个都是死胡同。你要去找那个洪水以后的第一个农夫，还要去找那些我们老祖宗怎么从西边搬过来的记录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亚伯兰这家人，撒莱这个姐妹，她的记忆只是300年之远，可是这是对外面的记忆，外面的事情的记忆，对不对？一种知识性历史性的记忆。还有一种记忆是什么记忆啊？故事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对于自己在神整个计划里边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可以用长久、温柔、忍耐来形容。那个东西是靠着女人承传下来的，那个东西对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对后来的人来讲太重要太重要。那刚才已经说过，这个东西在新约都没有改变，我也不认为在现在应该改变。姐妹常常觉得自己的服侍没有价值，你可能完全错了。那个时候之所以还能够神拣选的亚伯兰，从亚伯兰的身上，从他的家里边还能够带出一些敬虔的后裔，离开了那几个妈是不行的。虽然圣经没告诉我们啊，这挪亚师母是吧，闪师母啊，还拿赫师母到底怎么回事，可是那些的女人恐怕350年他们对于神要比男人要清楚得多。这个算不算是胡说八道
啊？不算
不算。
别说有一点
有一点是吧，有一点，对，有一点。但这是说姐妹好话，对不对？我不是说姐妹坏话。李欣，你觉得这算不算胡说八道？有点扯得太远了。
扯得不远，但是
没怎么想过。
对。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个，你说女人，因为我觉得女人常常会默想对过去的事情，因为我想那时候的女人也没有机会有太多的话说哈，她好多话都是跟孩子说了。所以她会默想，把她想法可能跟孩子说的比较多一些。
还有跟她的闺蜜，对吧？
闺蜜，对，爱讲故事吧，我就这么说。
爱讲故事，然后女人她有她很固执的地方，那个固执地方在她心的很里面，她觉得不对就是不对，她觉得对就是对。
嗯。
她会很固执，所以也就是这一点啊，这个我们又算账，又算到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他整个对中国的思想改造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让中国的新女性啊开始丢弃圣经所说的这个东西，知道吧？我以前你大概也听我说过，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好像拿神的话好像不上心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你知道圣经的话你要大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啊，你就算是对你有功效，你就算是读对了。就是如果圣经的话能够对你，像毛泽东那句话，一个女人能顶半片天，这句话这么深入你的心的话，那就对了。但是对很多的姐妹来讲，不，毛泽东那句话才对，还会跟我讲说，哎，我们从小受这个教育，问题就在这里了。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那个长久温柔忍耐顺服，以至于神可以用他的那个特色，从中国的新女性上面去掉了，啊，迟早大家还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你这是神放在女人心里面的，她知道自己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们从挪亚太太一直到这个啊亚伯兰师母，从赛特那个家族，假设这是一个承传下来的东西，那显然现在也承传在我们里边。只是这个表现在撒来的身上，它的重点在哪里？彼得已经跟我们讲了，仰赖神。什么叫做仰赖神？因为亚伯兰实际上是个疯子，对不对？荣耀的神所谓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到底是什么？别人有没有看见这个显现？没有。那保罗从马上被打下来，他同行的人还看见大光啊，是不是？哎呀，他圣经上说别人听见声音听不懂是什么。亚伯兰那个显现是特别讲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没人知道啊，他就干什么了？打上包袱咱们走吧。说往哪儿走啊？不知道。那你太太不跟你闹翻天了吗？对吧 Wendy Jeffrey 突然说你们要走了，你们去哪走？我说我不知道。那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你跟吗？你跟就太傻了。就他为什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知道显现的那位是神。对撒来讲，如果你知道那个是神，我是仰望神的，我的信心在那里。因为亚伯兰实在是个疯子，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个疯子，太奇怪了。但他太太居然没跟他唱反调，他一路跟着他走。我们也常常批评他，哎呀，亚伯兰叫他太太说谎话，我告诉你他太太就是有信心，怎么样，神还不是把他救出来了，多厉害啊。他先生叫他干嘛都干嘛没关系，把媳妇都陪到法老那去，哎，媳妇照样进去。出来的先生还发了大财，你看看这个媳妇好。所以彼得说他仰赖神啊，我们查经也是，不要老去批评他们两个。撒来的信心从这里表现出来，你是管人家的家务事干什么？他们夫妻俩有信心，好不好？他们两个可有默契了，啥都不怕。你看撒来进法老出法老，这他一句话都不用讲，为什么？仰赖神的圣洁夫人，他知道神会救他出，你只能这么说。就像亚伯兰把孩子带上山，亚伯兰认为我是要把孩子杀了，但是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讲的，所以就不要去解释别的东西，这是不得了的榜样。但是神就是要用这样发疯的人，但是你对于自己所能做的那一点点千万不要去小看他，因为就着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来讲，没有撒拉这样的人以及他心里面那个长久温柔忍耐的仰望是不行的，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些不太一样的读圣经的方法，你可以把它说想象法读圣经，观察法读圣经啊，看戏法读圣经都可以，但是并没有人禁止我们不这样读，对不对？洪水以后就出来这样一个姐妹，那表示这个姐妹她这些美德哪来的？神是不是用了这样的美德？那我心里面是不是应该也有这样的美德？哦，那到这一定要问问会员呢，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要提啊？
还真的有，因为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提到撒拉，我觉得我没有很那个，我对他的认识反而是从这个彼得前书这样看到。但是如果我单纯读创世纪，我读不太出来彼得。
对啊，对啊。
如果萨拉在当时那个时候，实际上他作为妻子，他其实他除了跟着他能怎么样呢？就说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单独跟他自己，完全就跟他跟亚伯拉罕无关的时候，跟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反倒显出的是一种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所以我一直如果不是知道圣经是圣灵默示写成的话，我会觉得彼得都在过度解读创世纪。
所以这就是常跟弟兄姐妹讲的嘛，要读圣经可以，你怎么样读都可以，可是使徒一旦讲话了，主耶稣一旦讲话了，我就不讲话了，我就没有其他的意见了，因为这是已经定了案的事情。我总不能说彼得的圣经没我读得好，对吧？这话就不行了。那他读了的大师兄讲了，我又不同意，这也不妥当，是吧？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看新约怎么解旧约，他已经解了，不要再掺自己的意见，就没有价值了。的确，我们自己读不出来，哎，就是因为你自己读不出来，他帮你读出来了嘛。他读出来了，我就不说话了。就是这样，我也只能跟你讲说，你就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因为你是在跟彼得的意见相左。那你说使徒干什么？
不是，也不是相左，因为我在想，彼得是不是他会有，比如说当时流传的下来的一个对撒拉的一个联系？
那东西你问你爹，我不答，我只能这样的说。使徒讲什么，我就绝对不再讲。使徒讲出一个正面的东西，我就以那个为旧约圣经的正解啊，要不然我没底儿了，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自己不负责，你也可以这么说，他替我负了责。你说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而且我们对于所谓那个时代，你说那个时代女人还可以怎么样啊、you'll be surprised， 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不要说别的，我们等一下看到利百加就知道了，跟我们想的那个时代的人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印象都是从历史啊，从这些非圣经的来源来的。那女人独立到什么程度，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只是说就是撒拉为什么跟着亚伯拉罕来讲呢？既然彼得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去想，其他我就不想了。你也可以说在历史上神在成就他的救恩的时候，这个男人啊，神可以这样用，可以那样用，有的要这样，有的那样，可是神所用的姐妹几乎是一致的。你甚至说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模子的那种好姐妹，像小燕这种好姐妹一贯，他们有这种长性可以一直传下去，非常厉害。那我们要放在心里好好的效法，你不会吃亏的。
嗯，